各位大德，
晚安，
请各位打开《楞严经》科判表137。上次讲到，复次阿难，世诸众生非破律以犯菩萨戒，毁佛涅槃，诸余杂业历劫烧燃，后还罪力受诸鬼真。就是这一个众生呢，他虽然是没有破律，但是犯的菩萨戒。菩萨戒是大圣的戒。那么毁佛涅槃，诸余杂业历劫烧燃。菩萨戒是成佛的戒律，比较广，比较精严。那么犯了菩萨戒，就会毁佛涅槃，就是毁谤佛成佛，这个也就是断了佛种。诸余杂业还有其他前面实习的很多杂七杂八的业，那么历劫都是这个受到猛火之报，报完之后后还罪弊，受诸鬼刑，就是酬了地狱的业报完了之后，那么虽然超生了，但是鬼道还得要受生，就是从地狱道提升到鬼报鬼道。那上次我们是看到137下面1 2 3 4 5 6第六，贪傲为罪，世人罪必欲气成形，名为恶鬼。恶鬼主要的是贪你看我们用一些的成语，贪吃鬼，小气鬼，这种这个鬼的意思，就是贪的意思贪心重。地狱道就是比较是蠢心重，畜生道痴心重。那贪也有很多种这个就是以贪傲，傲就是傲慢这个叫傲慢。世人罪地，就是这个人地狱的罪已经受完了。欲气成形欲气就是地上的水火之气就成形成为恶鬼之勋。恶鬼是这个一个鬼道的总称，有非常复杂有的是福大烟小，就是肚子很大，烟很小，历劫不闻江水之名，而且常被焚烧。那么这个贪呢，就是要享受吃很多，这个果报是刚好相反，你受享受了很多，反而这个他所受到的呢，福大烟小，肚子很大，喉咙很小，反而吃不到。贪的结果就是贫，而且常被焚烧。好，下面贪妄为罪，世人罪必欲忧为行，名为厌鬼。贪是贪婪，妄是污妄就是这种的贪呢，既贪婪也喜欢来阴的去诬赖 冤枉别人。那么世人罪弊呢，欲忧为行，名为厌鬼。因为贪求无妄啊，无赖冤枉都是来因的，因此他这种在受完地狱报之后就欲忧成形，就会碰到那些幽暗啊幽影，那么这所变成的鬼呢，也就是变成了那种比较阴暗，做了一些不可告人之事的那些鬼，这种鬼就会趁着在阴暗的地方，或者趁着晚上人家睡觉啊，去害别人，或者做一些这个让人家做一些噩梦，就是厌鬼，做了鬼就变成这种鬼啊。所以因此我们成语呢有骂别人你鬼头鬼脑，脑筋都动歪脑筋，讲鬼。下面贪名为罪，世人罪弊啊，欲金为行，名亡两鬼。贪名一个是贪求，名是聪明，这个聪明是自作聪明啊，这种人，但是并不是正的聪明啊，是自作聪明，那也聪明。世人罪弊，欲金为行，名亡两鬼。这个人在地狱报完了以后呢，遇到金啊，这个金就是日月精华或者显灵啊，在这个山川之中，我们所谓的魑魅魍魉这种鬼啊，一种精灵，那么这迷惑人的啊，所以叫魑魅魍魉，就是魍魉鬼。下面一个贪嗔为罪，世人罪弊，欲名为行，名意识鬼。贪嗔是贪啊，这个贪婪成就一己之私，那这种人呢，在地狱罪弊之后，欲名为这个名，就是啊一些咒术啊，附带一个咒语，那就可以啊，好像我们讲的巫啊。巫蛊之术咒啊，会听死有人，类似大概养小鬼啊，养一些这些小鬼能够听话，听什么话呢？听这个咒语的话，这个邪咒帮他去做一些事情啊。我们说哎，某人养小鬼，名意识鬼啊，这种人就是受人家差遣，然后能够与人祸福的意识鬼。下面贪党为罪，世人罪弊，欲人为行，名传送鬼。贪党就是贪求贪婪，党就是狐群狗党啊，在一起为非作歹啊，不做一些好事。人家说君子无朋，小人有党，贪党为罪。这个人地狱受弊之后啊，欲人为行， 那么就碰到这个就变成什么呢？碰到人就变成所谓的传送鬼，因为前面是结党营私，所以他变鬼也变成类似于啊这个来传递消息啊，这个聚在一起来做一些害人的事情，叫传送鬼。最后佛说阿难，世人皆以纯情坠落业火烧干，上出为鬼，此等皆是自妄想业之所招引，若无菩提则妙圆明本无所有。那这个做一个总结啊，说以上这些人都是因为啊纯情堕落坠落所造成，在业火烧干以后，就是堕落在地狱业火的报出来以后，就上升为鬼啊。但是呢，这些都是自妄想业，就自行妄想颠倒所招感的一些业。若悟菩提，如果能悟到真性菩提，那么则妙圆明本无所有，就能够啊理解本性的妙圆明，本来没有这些鬼道的业报。经文的每一段的最后面都要强调这些各种的道都是妄想业力所成，一切都是唯心所现的，都是自业贪心各种的贪心所招感。请翻到下面138页。复次阿难，鬼业寂静与情则情与想二俱成空，方于世间与缘妇人怨对相识，身为畜生。前面是鬼道，是地狱道受完以后就升到鬼道，此道呢是鬼道寂静以后，鬼道的则有情与想，情指的是贪嗔痴之情，想是比较理性的思想，想生情堕，情与想二俱成空，就是出离了鬼去的情想，方于世间，就是然后到世间呢，与缘妇人怨对相知。那么生到世间以后，就跟啊有负债负钱怨对相知，冤家相知，身为畜生，筹其数债。那畜生就是供人家驱使，供人家啊这个享受啊，那么也就是来筹前世的宿债还债，那就是后面这畜生道。下面物怪之鬼物消报尽，生于世间多为消累。这个物怪之鬼啊，附在物贪物作怪的鬼，那么物消报尽，所附的物已经报完了，生在世间啊， 因为那个贪的习气还在，就会变成消。我们常说的一草覆木啊，这个有的时候讲这个草木之林，海边、河边，那晚上都会有一些异类，他就是执着，这个是他的家。我们每个人都有家，这些鬼类他就在这些啊物的旁边来执着贪着为。记得以前曾经看这个啊《聊斋》里面有这个一个故事，就是聂小倩，就说有个人呢、啊、叫林采臣啊，因为去科考，因为住在现在浙江金华附近有一个庙，住在这个庙里面，在这个庙里面呢，这个第二天呢也有一个男习生也来这个庙投宿，第三天这两个主仆两个都莫名其妙的死了，死了就是脚底流血死了。再过一天，林采臣到晚上突然出现了一个很美丽的女子啊，来引诱他，那林采臣不为所动，这个女鬼就跑了。跑了不久，我拿了一些金银财宝丢给他啊，林采臣拿了以后也把丢掉。那鬼觉得没办法啊，那再过一天呢，他又出现了，他说你是一个君子，我对你没有办法。嗯，那么就告诉他他的身世啊，我本来呢是一个跟我父亲啊来到这个寺庙啊，生了一个重病，就死在这个寺庙。那时候只有十八岁，也就葬在这寺庙啊这个庭院中。那么在这寺庙里面呢，还有一些的老鬼、老妖怪。哎，因为我年轻啊，美貌啊，就想利用我。反正来的过客，就去诱惑他。我诱惑他就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色，一种是财。只要被我迷惑的，我就会吸他的血，供给老妖怪。啊，然后呢，脚底第二天就看出有个洞，血被吸光。啊，这么多人里面呢，没有不受诱惑的，那独独只碰到阁下不受诱惑。对，你臣是君子啊，我不敢欺。但是我今天受老妖怪的指使来做这些事情，情非所愿，我不得不低头。就等于他们是黑道老大，我也没办法。那林采臣说，那你要干嘛？我今天来就是他告诉他自己的身世，他怎么去害人，为什么要害人。可是他很想脱离苦海， 啊，林采臣问他，你怎么样脱离苦海呢？他说我的尸骨就葬在一个白杨树下，你把这个尸骨迁葬，我就可以逃出这个寺庙。于是林采臣第二天呢，就按照他讲到了白杨树下一挖，果然有尸骨啊，一个女尸的尸骨，于是把它挖出来，把它迁葬，迁到他自己回到他家，在他家的书斋，迁到书斋以后，突然当天晚上就听到有女性叫他相公，谢谢你啊，把我救出苦海，我没有办法报答你。刚好呢，他的妻子生重病，他的母亲呢身体也不好，于是这个鬼就叫聂小倩，就是当作他的家的啊、等于说是家中的杂物，做这些煮饭呢、啊洗衣服啊等等杂物都由他来代劳，久而久之就好像是他的妻子一样。那起先他不敢跟他母亲讲，后来他就告诉他母亲，他不是人，他是鬼。那聂小倩很通人性，他母亲要什么他都能够啊很如理如法的帮他做到。久而久之呢，林采臣的生病的妻子去世，那么他母亲也忘掉他是鬼，于是就想说把他讨为媳妇。那讨为媳妇，这个聂小倩每一天的晚上都要回去，回哪里？回墓地。可是后来久而久之跟人气接触久了，但是不大敢回去了，而且慢慢就吃一点粥稀饭之类的，慢慢啊跟脱离鬼身，好像跟人比较接近。于是呢，那他的母亲啊也非常高兴能够娶这门媳妇，就请到了亲朋好友呢来啊这个完成他们好了明媒正娶。大家一看到他那这么美，不像鬼好像仙啊，当然结婚要送很多东西啊。林采臣突然还会画画，画得非常的好，来酬答这些宾客。讲到这边我再提一点，他平常还做一件事情，他喜欢读楞严经。这个林采臣生前一定读过楞严经，我想他读楞严经也是他超拔的原因之一啊。照理说王子公主应该过个平安快乐的日子，当然这边还有一点，他结婚的时候他的母亲很担心他是鬼，鬼怎么能生育？但是聂小倩讲了一句话，他说你啊，你命中注定有儿女，所以你放心。后来果不其然啊，他确实又生了啊一个孩子。这个本来日子过得很安平啊，很平顺，突然有一天聂小倩觉得心神不安，他说那个老妖怪啊要来找我了，怎么办？话在这边呢有个插曲，就是林采臣在这个古庙的时候认识一位燕大侠，燕赤霞啊，跟他两个人谈得非常的愉快。而在他 这个有一次呢，这个就是当聂小倩请求他帮忙，他非常慨诺，很痛快的答应。但是这一位老妖怪饶不过他，就要来找他。那这还在古庙的时候，哎，这个燕赤霞呢，啊，跟这个林采臣两个人，谈得很投机，所以他也知道，他就给了他一个箱子，啊，我今天晚上有鬼物来，你就把它放在窗，果然晚上，啊，有鬼物走进窗子，就刚走进窗子，要抓这个窗子的时候，突然一道白光一闪，嚓一下，就把那个鬼打走了。这个时候，燕赤霞跟林采臣是睡在一起的。林采臣知道他晚上来不敢睡，这时候燕赤霞伸了个懒腰起来了。就把那个箱子里面就是所谓的飞剑一看，闻了一闻，哦，这个妖怪很厉害。刚刚若不是窗子打到窗棂的话呢，窗子上面那个杆杆呢，早就把它闭了。那么林采臣就装睡就起来了，就告诉他发生什么事情。然后这时候燕赤霞才告诉他，我是一个剑客，如何如何。林采臣就非常的有兴趣，说你可不可以把你这一套教我。他说你呀，为人正直，可以来学这个，可是你不是此道中人，你的正直可以学剑客啊，我们学这个都是贫道啊，所以你的命不合，也没有教他，但是送了他一个格囊。这个格囊，他说这个格囊你别看哦，这个格囊不晓得是杀了多少妖魔鬼怪，你可以把它珍藏。所以呢，当林采臣离开回到家里面呢，想到聂小倩心神不安，说老妖怪找他，他们就把这个放在床头。当天晚上果然老妖怪来，啊，来了以后非常恐怖的青面獠牙，一步一步走进床，当正要走进床头把要抓那个格囊的时候，那个破格囊突然又一只更厉害的鬼一出来，揪一下把他抓到那个格囊袋里面去，也没有声音了。林采臣一看，里面只剩下一团水。这时候聂小倩躲在夹层屋里面跑出来，啊，没事了。从此王子跟公主就过得美满的生活。这个故事里面说明到什么呢？聂小倩是个守尸鬼，这我们讲的身见，他执着那个棺木里面的就是我，他那个身见没断，我们用佛家来讲，所以他的身体就是在他灵魂就在他里面转转转转不出啊，守尸鬼就啊，就讲鬼是有这个有身见的一个执着。另外当然呢，我们就看到说林采臣为人正直，所以他不会不贪财不好色，所以连鬼都佩服他，都依附他，请他帮忙就能逃掉这个劫难。 啊，跟那个南希生主仆是不一样啊，接受不了考验，然后啊就被鬼所害。那么另外他跟这个燕赤霞之间一个侠客，侠客他厉害的不是自己拔剑，是靠一个飞剑啊，邪不胜正，这里面说明了一个邪不胜正。好，因此我们刚刚谈到物怪之鬼报物消报尽，就是一草覆木这个鬼啊，他不一草覆木脱离以后生在世间呢，他就当作一个消类。这个消啊，人家说消是这个会子食母，就是这个会吃母亲的，消尽，这就是啊这个鸟里面啊非常不是那种反哺的这种鸟啊，所以可见这种非常的消薄，所以它会感生消类。下面风拔之鬼，风消暴尽，生于世间，多为救真一切一类。风拔说御风成形，因前世的一个贪婪啊，所以那么经过了这种风啊，这种所谓的实验啊风啊这种，它就会附在这些风里面表现一些灾异之啊，所以就是旧真，旧就是很凶兆显现出这种征兆出来，夜鬼专门就是报坏消息。这个所谓国之将亡必有妖孽，国之将兴必有真祥啊。那我们看三国演义，汉朝快亡的时候，玉座旁就显现出什么青蛇啊什么的，显现出来就代表一种妖异啊，国家不吉祥，产生了一个问题。下面蓄魅之鬼，蹙魅之鬼，蹙死暴尽，生于世间，多为狐类。就是他这种鬼是附在蹙旁边啊，从猎暴尽，蹙灭暴尽，生于世间，就是狐类。狐类就是来变化迷惑人。下面虫蛊之鬼，虫孽暴尽，生于世间，多为毒类。蛊是一种毒啊，附在这些毒虫蛊的鬼，那么这种鬼他的鬼报尽了以后升到世间，他就是属于毒类，就是蛇啦蜈蚣啦啊这一类的畜生啊。所以我们看云南有时候蛊放蛊，蛊就是毒了啊，吃了以后可能会要命。大家应该看过很多这一种的，如果你去娶那个当地的女子，你要离开之前她给你吃一碗饭，这里面就有蛊，你说几年三年回来你不回来你就死了，你回来她再给你吃碗饭，解毒解药，这里蛊啊，放蛊。下面是衰利之鬼，衰利之鬼多半是怨愤之气很长， 那么这种鬼啊，报尽之后生在世间就是当回类，回就是蛔虫，蛔虫就是在人的肠子里面。以前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常常有种打这个蛔虫，真的会拉出来一条很长像蚯蚓一样。哎，这种蛔类怎么来的呢？就是衰力之鬼啊，他衰穷暴尽之后扭扭曲曲嘛，就变蛔类，就跟蛔相应。再来是受气之鬼，这个受气之鬼不是受很多的气，不是这个受气啊，受的也就是慢喜贪慢之喜，这种气，气消暴尽，剩余世间多为食类。那么因为这种鬼他到了鬼类暴尽之后，什么叫食类呢？就像啊猪羊鱼啊鸭鸡之类，就专门是人间的食物，这就是食类啊，鬼投生的。下面眠忧之鬼啊，眠就是缠绵幽暗，因为前世的汪喜啊，也是喜欢冤枉别人，冤枉别人久了啊，这个忧报应之后生在世间就变成福类。福类就是人身上的衣服就貂皮了，蚕丝了啊，或者什么皮，什么牛皮，什么皮，就是福类。这种这一类他前世就是啊，因为绵忧缠绵幽暗，希望冤枉别人，那这一生就变成啊人类的服装所用的那些动物。下面合金之鬼，合金之鬼，合金之鬼是前世就所谓啊魑魅魍魉那么合消暴尽，剩余世间多为应类。应类是所谓春燕秋红，这个应类就是好像春去秋来啊，应着时节而变。因为他前世当魑魅魍魉也是随时在变啊，所以会感增了这种春燕秋红之类的鸟类。下面冥灵之鬼，冥灭暴尽，剩余世间都为修真一切诸类。冥灵就是会啊显灵啊，比较有灵气，鬼中比较有灵气的这种鬼 这个啊，冥界报经生意世间就会修真，修真就是像这个凤啦、灵啦啊，这种比较灵的这些兽类，或一种祥瑞之类的鬼类啊，不畜生类啊，凤凰啦，大概都是这种畜生。这种是比较少见的。我们以前有一个老师啊，他在大陆年轻的时候30多岁去教书，每天大概大清晨6点、7点钟吃早饭，学校很空旷，学生不多。有一次他早饭刚去，刚好阳光旭日东升，一看梧桐树两只凤凰，双凤朝阳，就这样飞的。它不但是飞的，像国画里面一样飞的，它会这样翻跟斗。哦，哇！他说天然的一幅美景，美化。然后在吃早饭的时候，就问这些同事：“你们来这边多久了？”他说：“5年啊，几年？”哎，他说：“我刚刚看到这个景色，看到这个凤凰，怎么怎么？”那些同事都说：“哎，我们从来没看过哎。”那你一定是个有福的人，才看得见。啊，就这个老先生呢，后来也是很有福气，享了高寿。90几岁啊，也是很有福气。所以我们说冥灵之鬼，他来到人间呢，往有时候代表一种祥瑞的一种啊灵兽。下面呢，依人之鬼，人亡报尽，剩余世间多余啊，余就是多为啊，啊多为，不是这个字个错字啊，多为寻类。就是这些鬼是依人，遇人依人的，就是传送鬼之类的啊，多半是附了那些巫啦、祝啦，我们刚刚所说的养小鬼。这种的就听人使唤，听人咒语，生于世间多于寻类。寻类就是寻，就是顺，就是为人所蓄养，很顺从人，像犬啊、像鸽子啦、鹦鹉啦这一类的寻，很寻，很听话的这一类畜生。下面佛在说：“阿难，世等皆以业火干枯，愁其宿在旁为众生，此等亦皆自虚妄业之所招引。若无菩提，则此妄缘本无所有。”所以这些披毛戴角所谓的旁生之类啊，他不过是筹其宿债啊，前世的宿债，所以才是旁为畜生啊，就是那个畜生道。但是这些也是因为虚妄业所招感， 业报本来就是随业发现所显现的，所招引的。如果能悟菩提的话呢，得此妄缘本无所有啊，就没有所有啊，这些畜生道就没有了。讲到这边呢，以前听了一个居士在讲啊，有一天他坐这个到个寺庙里面，住在一个寺庙，常常听到外面有一些声音，他们在做早课，本来也不去管他啊，就是我到莲英学院的时候，居士讲，有一天这个师傅就觉得很奇怪，这个打开这个门来看，就看了一条蛇，好像也在做早课，礼拜如仪，每天他们做早课他就来啊，礼拜如仪。后来看了他以后，就跟他开示了啊，你为什么会堕畜生身，你前世一定是修行人，在因为临终一念不绝堕入畜生道，赶快脱离啊，找证菩提。这蛇似乎也听懂了，第二天蛇就没有来了。后来在不远的地方就看了一条蛇在那里死掉了，他们把它埋起来，埋起来不久这个地方就长了一朵莲花啊。所以畜生呢，这边是鬼类投生的，那种可能是从人道堕落，就好像这个净土圣贤录里面就是鹦鹉，这个鹦鹉呢它长在念佛人家，这个主人念佛，这个鹦鹉也念佛，念念念念念到有一天鹦鹉就往生啊，这主人就把它埋起来，埋起来之后那个地方就长出一朵莲花，它一挖，哎，它从这鹦鹉的舌头里面出来了一朵莲花。这个鹦鹉怎么会生在念佛人家，这是他的，也是他的前世的业果，前世一定是个念佛人，但临终一念迷，所以因前世的业力又到念佛人家，所以这一生还这个报。所以这种的畜生大概从鬼道提升的畜生那不一样，是从人道堕落下去的，但是他因为有前世的学佛因缘啊，到这一生才成熟。所以说呢，都是虚妄业之所招引，业所招引的。好，那我们看最后一段，如如所言，就是照应前面阿难所提到那几个什么宝莲香、琉璃王、善心比丘，这些都是啊不信因果能够这个有跟佛啊释迦族有很深的业缘，如是恶业本自发明， 非从天降，亦非地出，亦非人与自妄所造，还自来受。菩提心中皆为佛虚妄想临结。这段话讲得非常清楚啊，也很重要，就是像他们这么重的业都是自己所业力所发明出来的，这个业不是从天降下来的，也不是从地里面冒出来的，也不是人家给他的，全部都是自己妄想心所招感，还自来受，自己再来去受。菩提心中皆为虚浮妄想境界，在菩提心里面啊，这都是虚妄的，是没有妄想把它凝结出来。所以永嘉大师正道歌里面有一段话，了即业障本来空啊，为了人虚还宿债，为了人虚还宿债，这是四重谛，四重谛这个宿债要还。可是如果了解真谛呢，了了业障本来就是空的，所以依人发真归元呢，十方虚空悉皆消云。发真归元就是证到了空性，十方虚空都没有了，哪里还有什么地狱道、恶鬼道都没有了。所以他在讲这个果报呢，果报丝毫不爽，就是为了人须还宿债。但是后面又点出，这都是业障。因为呢，我们从中观的理论也是一样，业是没有自信。业如果有自信，如果业有相，虚空容受不了。如果业有自信，业永远消不掉，因为业没有自信，业所以它是无常性的。你真正悟空了，这个业就没有了，了知业障本来空啊。所以也就讲这些万象，虽然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它的果报的因缘，但是这个因缘都是性空啊，这个道理。所以此地讲如来藏思想跟我们中观讲到的缘起性空的道理其实并不障碍。你看这里不是讲很清楚吗？此妄缘本无所有啊，菩提心中皆为虚妄啊，妄想临结啊，想想想久了临结起来啊，没有也有。所以时时刻刻呢要点醒我们。好，到这边我们稍微的休息一下。